欢迎收听 Week Self， 我是13。
嗨，我是波肥。
Week Self 是一个 iOS 工程师周五下班之后想去打电动，但是还是来录音的，给其他 iOS 工程师的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呢，我们这礼拜，应该说我们节目上礼拜啊，其实想要偷懒，然后就直接开那个 Twitter 的 Spaces 来，就只有闲聊没有录音。然后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想要偷懒，结果就发生意外。然后 Twitter Spaces，因为有用过好几次，但是这是我们上礼拜是第二次的失败，就是声音又断断续续，然后我们觉得真的不 OK， 然后临时转到 Clubhouse， 还撑了蛮久的一段时间，所以之后我们直播都不会再回去用 Twitter Spaces 了。对，好，那。上礼拜其实我们在闲聊啦，然后其实聊越多就发现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拿来作为节目的，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把东西整理一下。那所以这是稍微交代一下过去发生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开发者新闻。首先最重要的是 Apple 的发表会的日期已经发表了。就是在美国时间9月14号，那台湾就是9月15号凌晨。那理所当然的，怎么讲，没有意外的一定是 iPhone 相关的发表会。然后至于它到底会叫 iPhone 第几代，现在到底是13还是 12S？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说 13， 可是我怎么觉得好像应该要叫 12S 啊，因为苹果以前 iPhone 都有 S 啊，对啊。好。然后。
而且感觉 13，不知道欸，总觉得西方人是不是都会避讳13，但是我也不知道，就会觉得好像叫 12S 比较 make sense。
是啊，是很多人是觉得13这个数字可能会卖不好吧，但我想了一想，我觉得这该怎么说呢，就是各国的文化都有类似的东西啦，所以这个避也避不完这样子，对吧？
是啊，
而且其实13如果今年叫13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如果它真的卖不好，那其实也不是因为数字的问题，而是因为 iPhone 12卖太好了。
真的。
对吧，因为去年的那一代换机的怎么样，就是换机潮啊，超多人的。然后今年如果又出的话其实会跟着换的，我觉得因为相对较少啦。然后再来就是说晶片缺嘛，虽然
对啊，
我觉得苹果的供应链能力应该就是把这些订单牢牢的抓住了，但是价格一定是会上升的。对。
是啊。
就除了大环境嘛，就 Q1 然后再加上那个供应链的这个整体的状况，我觉得整个价格一定上升啦。对。所以大胆预言 iPhone 13肯定卖的不如 iPhone 12好。好。OK。那再来就是说反正发表会就下礼拜我们就会揭晓，应该是在这一集节目出就是上架之后不久啦，就会到了发表会，所以我们下一个节目可能就会来聊 iPhone 了。对，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蛮好的新闻整理，就是跟 Apple 的一些文化有关了。那之前我们都在讲说苹果有很多官司嘛，然后很多有些员工来抗议一些事件嘛。那我每次都说那个 The Verge 这家科技媒体就整理了什么什么的，包含之前跟 Epic 的官司，然后他们整理了100多个有趣的一些内幕消息这样子。对，那他们最近是他们内部的一个记者吧，就是他比较偏劳工权益方面专家的，他就整理了过去应该算差不多半年吧，应该或者说从疫情爆发之后 Apple 的员工开始在家上班那以来，其实他们内部有很多的做事情的方式的变化嘛，毕竟远端那苹果是一个很讲究保密的一间公司，但是因为大家分散在各地，就变成通讯软体很重要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用 Slack， 然后所以这篇报道是在讲说 Slack 怎么影响到他们整个公司的文化的变化。哦，那当然也不是说 Slack 的这个软体，而是说他们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 在苹果内部是一个很新的变化，然后连带影响到他们有一些员工之间可以互相连接起来，然后去讨论一些跟工作本身不是直接关系的一些事情。那比如说我稍微列一下，因为我自己在推特上有整理一下这篇报道内讲到的一些事件。那其实如果你最近有在关心苹果的一些企业内部的消息的话，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比较早，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员工去质疑说公司去雇用了 Facebook 的广告大头，然后这一个人他一来，这苹果员工觉得说，诶，这个人是 Facebook 来的，他的对广告还有隐私权的一个文化，应该说的那种处理方式很，一定是很不苹果的。哦，那为什么我们公司会雇用这个人？再来就是这个人他有写书，而且他书里面有一些对女性的描述是很，怎么讲，很引起争议的。也是他本人是引起争议，那他这个苹果的这个雇用也引起员工自己内部的争议。那其实那些员工是想知道说公司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子。那但是后来这个质疑变成一个公开的事情之后呢，很快苹果就把这个人 fire 掉了。对，那这是比较早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有疫苗之后， Apple 的高层就是说，诶，我们员工应该可以回办公室了，那有设一个 deadline。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 Delta 的病毒，所以就是 Delta 还没有传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员工其实觉得说，诶，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模式其实也是可行的啊，为什么一定要回办公室呢？所以有一些员工其实是反弹的。那传统的苹果在这种事情上面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很管理阶层很分明的，所以不太可能水平的去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在 Slack 上可以沟通，所以就会变成集结一些人做出一些集体的这个意见的 feedback 这样子。那只是因为那时候没有 Delta，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员工跟公司之间的一个争论。那后来因为就是他的关系，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就是继续延后这个在家工作的政策这样。好，再来是有一个叫 Ashley 的员工，他在公司内部提出了说，诶，我们这个工作环境或是一些部门，因为他好像是跟硬体还是没有关的啦，反正就是他面临到一些工作安全的，就是好像是环境是有毒物质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希望公司应该要解决，或者说好像跟供应链有关之类的吧。结果他就被休假这样子。对，那细节大家应该去看报道啦，只是同一时间 Google 也有类似的情况，然后 Google 的处理好像是那个员工被 fire 这样子。那我刚好今天稍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 Ashley 也被 fire 了。对，反正就是有一些事情原本你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是内部的，但是因为苹果的员工开始彼此之间可以互通了，所以他们有些事情就很容易去传播，然后有些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自己一个遇到的，是可能其他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的，所以就会提出来这样子。那包含我下面讲的啦，薪资公平的调查啦，他们也很好奇说员工的那个薪水是不是真的是有公平的，因为苹果是很重视这种啊，就至少表面上很重视这种事情嘛，就是矽谷的文化嘛。然后他们想要有一些资料可以佐证，因为苹果自己在官网上说我们是有符合薪资公平的，但是没有任何 data 可以看。对，然后员工就会想说 OK 啊，我们想要知道你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其实他也不是要质疑公司，但是他们希望说就是我觉得这些员工其实就是觉得就是他们来苹果工作是希望让这个地方更好，所以他们希望有些东西应该做得更好。那像薪资公平这种事情，你嘴巴讲讲跟你有一些资料佐证，其实但后者是更有说服力嘛。对，好，然后还有一个是 Apple 2， 这最近的一些事件，就是诶，有的人去质疑说在公司内部的一些职场文化或者是一些 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什么，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啊，然后有多严重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会出来讲，那连带影响到就是前一阵子前不久吧，就是有人说 Apple 员工的 iCloud 账号是几乎没有隐私的，因为你公司要求你用你的个人账号来登录公司的设备，然后当你要还回去公司的设备的时候，又不准你把机器里面的资料清掉，所以就变成你自己的账号里的资料可能连同再还给公司的设备里面就还回去了。对，
嗯，
所以就反正这一系列的问题啦，那这篇报道就是在集结说有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在媒体跟大众的眼前，那就是跟这种他们通讯模式有变化有关系。对，那我自己身为 Apple 的股东就我因为我不是员工嘛，我不会从员工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想的是说诶，那如果说员工们觉得有些东西拿出来用比如说有点民主式的方式去促使公司做得更好，那整体来说会不会对这间公司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呢？因为毕竟这当然这很挑战管理层过去的做法了，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碰撞或是阵痛这样。但也许长期来说这是件好事也不一定啦。对。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The Verge 这边报道，其实它有点长。对，那内容就如同我刚刚讲的这些，可是它其实是本来是一个 podcast 的就是采访录音，然后他把它整理出这个访谈的类似逐字稿的东西。就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听或者去看一下这篇报道的，我们会把连结放在 show note 里面。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觉得这一周跟开发者应该说跟苹果有关的一些新闻啦。那跟开发者有关的话，我们上礼拜也有讲，不过上礼拜没有录音，好，稍微提一下，就是 App Store 有一些政策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其实就跟他们最近遭遇到的各方面的法律诉讼挑战有关系啦，然后 App Store 会做得更开放，然后比如说尤其是 IP 以前非常的严格限制，然后你甚至在 guideline 上可以看到说不准你开发者用 email 告诉 user 说你有别的付费方式，苹果管真多但现在他说
对啊，
这件事情是可以允许的了。对，可是还没有到说还没有到说就是让 user 可以从 app 里面一键点出去就可以到付费的外面的付费页面，这件事情苹果打算可能是出一个 API 或是一个机制，让因为毕竟这个连结从 app 里面点任何连结就可以到付费页面，这件事情他们除了收钱会变少以外，他们 care 的也是说如果这个连结是被篡改过的会不会损害 user 的这个权益等等的，有安全性的问题啦，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机制这样子。对，好，大概是这些吧。然后对齁，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下礼拜可能是苹果发表会之后的事情，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在放中秋连假，可能就不会录音也不一定，所以也许以后大家听下一集节目可能就是要在更之后也不一定啦。好，没关系，
看心情
对，看心情，看游戏打完了没
对，
好，那我今天我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跟 Switch UI 有相关的话题，然后呢、
okay.
这个话题其实是怎么讲呢，因为最近在推特上面跟一些推友们在聊天在讨论，然后看到一些说法吧，就是应该说一些问题是说 Switch UI 的架构、Switch UI 的架构，
嗯，
然后会有些人想知道说从我们以前写 iOS 我们就会谈说比如说 MVC 啊或 MVVM 啊或是其他各式各样的 App 的架构，然后呢从这些架构转变到 Switch UI 的时候要怎么去做，然后就是你的专案既有的架构要转成 Switch UI 的时候你的架构是怎么调整的，这是一个方向，一个题目。另外一个题目是说你本来会了比如说你会 MVVM，然后你到了 Switch UI 的时候你的学习你本人的这个学习路径是怎么样子的。对，然后所以那个题目有点像是我有人问我们说这个从MVC 到 Switch UI 怎么转换，比如说专案怎么转换，或是我学习的时候怎么去转换这两种不同的东西这样子。好，然后我 我其实私下跟 Perfect 还有乔乔我们就在聊说这个题目到底要怎么讲，因为我其实我坦白说我写 iOS 已经七八年了，然后呢我跟大家坦白说一件事情，就是每次谈论到架构的时候呢，我其实会有点脑袋宕机的感觉。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看架构相关的书籍或是演讲或是题目或是部落格文章，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会蛮吸引大家去想要去点来看的。
是。
但是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因为我自己有时候看到架构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是很强，我好像应该要更懂 MVC、MVVM 或是其他的架构。像是 MVVMC 嘛，就是加了 coordinator, 好像也是一个蛮帅的一个东西这样子齁。那可是
不瞒您说，我每次也是人家问我 MVVMC 什么时候，我都要 Google 一下这个 coordinator 到底是什么。
对，那我现在要讲的话呢，其实也许会有些人一定不认同，他可能对于整套各种架构已经非常熟悉了齁。但我得坦白说我自己的感受，我讲的是感受啦，就是说我对于各种 iOS app 架构的研究并没有很得心应手，我觉得那些东西对我写程式其实有点障碍，或者说有点硬要套一些东西，那会让我的脑袋宕机。就是我可以处理好说，如果我们今天在写一些功能或一些程式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样去避免比如说 data racing 的问题，或是 share multiple state 的情况，或者是我知道怎么样把程式写得够可测，这样子来确保说这些商业逻辑或重要的东西不会坏掉。我也知道怎么样去管理 workaround,哪些东西有坑，所以我们要怎么妥善来去处理。那我也知道 value type 啊 reference type, 或者说怎么处理 memory leak, 或者是有的时候用一些技巧可以让我们程式更好用等等等等，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今天如果我谈论架构的时候，我就会脑袋宕机，因为那是我的感觉，这好像不是我的脑袋运作的方式。好，那我觉得我今天要讲这件事情是让也许搞不好有些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就是每次谈论到架构就让人觉得好像很重要，你必须要很懂一些东西，然后不然的话你程式会写不好。我得说我自己就不是这样的人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我拿出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说不定你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就是让你知道说这种人也是有的，然后你不要觉得说这样就很糟糕这样子。对，不要有罪恶感说我搞不清楚这些架构个别是什么，所以我应该不是一个好的工程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想讲的一个内心的感受。那么再来就是说谈论到 SwiftUI 的话，我其实我比较想讲的其实不是架构，而是一个心智模型 Mental Model。 什么是 Mental Model？ 就是说你脑中里面有一些抽象的概念，然后这些抽象概念它形成了一些让你帮助你去理解东西，就是这些应该说概念与概念之间有一些关联，然后你的脑中有办法去思考这些抽象概念彼此之间的互动的关系，这个东西呢就叫心智模型，就有点像是你知道一个冷气机的操作是什么样运作的。你可能因为这是我以前大学心理学的时候讲 mental model 的时候的一个例子啦，就是说冷气机你对它的理解是应该说空调你对它的理解是有两种心智模型的，一种是说你把温度调越低冷气就会越强，这是一种 mental model。 另外一种 mental model 是说你对它的了解是它有一个恒温器，所以温度不到那个指定的温度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吹。那这两个心智模型对你操作冷气或者操作空调就会有不同的方式这样。对，所以你天气很热的时候你开16度跟开25度其实可能是一样的效果。对，但是有的人就会是开16度这样。对，好。那问题是在于说我们这个 mental model 能不能去对应到实际上程式的状况。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mental model 是不是好理解可以与人沟通的，然后能不能让我们对于程式的掌握更好。 那我觉得我们提到的常见的这些架构其实都是在试图把程式的分类好的这些东西转变成我们心智好理解的一些名词一些概念跟他们之间互动关系。那因为我自己的思考方式其实不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我思考的都是可能会是比较小范围的东西，我会比较理解的比较好。那大范围的话，其实我不会一口气载入那么多在我脑袋里，所以我的心智模型不会是就是一口气跟你讲很多，然后也不可能会说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套在 MVC 上面或是套在 MVVM 上面等等的。好，前面讲这么多是我的感觉啦。那我现在要讲 3UI， 我对它的心智模型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 state 就状态跟 view 就是显示出来你看到的那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绑定在一起的。好，讲完了。
对，没错，就是这样。
那因为其实我谈论到架构，我也是想了一下，到底 3UI 如果我要讲架构，我会怎么讲呢？其实想了半天，我还是只得出了我刚讲的，就是 state 跟 view 的 binding。那你说不对啊，我学过 MVC， 我们 model 跟 view 之间应该要 controller 去做沟通啊。好，可是，在 3UI 里面，你要从哪里把 controller 塞进去呢？就是如果你要把 MVC 这个架构硬套在 3UI 上面的话，其实应该会。我觉得会阻碍了你去学 3UI， 或是类似像 Flutter， 或者说像 Android 也有类似的东西嘛，就是那个 Jetpack 的 Compose。其实这些现代的 UI 框架，其实它你很难去找到 controller 这个传统观念可以塞进去的地方了。那如果没有办法塞进去，你要硬塞的话，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你的脑袋其实会有一种认知失调。对，那。举例来说好了，我们以前在更新一个 UI 的时候呢，你必须自己写串接起来的程式码，也就是说你得去跟 UIKit 说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 label 我要更新它的文字的一些我自串更新的时候我要更新它的文字在 UI label 里面的值，或者反过来你有一些 action你比如说我们 UIKit 里面用 target action 来操作，然后呢我们这个 action 会去反过来去驱动那个资料的改变所以你这些东西就是 C 的部分嘛。可是 UI 里面大部分的东西用一个 at binding 就可以解决了，或是 at state 就可以解决了，你很少说我 UI 的变化跟资料的变化要另外写 code， 其实几乎就是非常非常的少，少到你会觉得说这东西也不值得去独立出来去特别大书特书这样子。对，所以那当然我们知道有 combine 这种东西嘛，就是 reactive 的这个框架可以协助我们。那但是它协助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这个 binding 更加的顺畅。对，所以
是的，
我举例来说好了，我很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过去在 UIKit 你会想到是说 user 操作了一个按钮按下去，或者说在 storyboard 上拉了一个 IB action， 然后或是用那个 storyboard 的 segue 去 present 或是 push 一个另外一个 view controller。 这件事情在 3UI 里面的做法，其实它的设计是它已经写好了view 跟 view 之间你其实是用状态去改变它，然后它就会发生了。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你的 view 加了一个点 sheet， 或是点 action sheet， 点 alert， 或是点 full screen cover 这些 modifier， 然后这些 modifier 会带一个绑定，就一个 binding 的布林值或是一个 item。然后呢，那你要怎么去 present 这些东西呢？你就是去改那个绑定的值，那个布林值。比如说它是 is presented， 你把它改成 true 的时候呢，你那个 sheet 里面写好的那个另外一个 view 就会出现了，然后呢你把它改成 false 的时候它就会 dismiss 掉了。所以它就是用一个改变 state 的方式去改变你看到的画面你改变状态之后画面就会变了。那反过来你把那个值设为 false， 它就会收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它已经简化到这种程度了。你如果你还要想说哦，可是我希望我的这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写一个这个就怎么讲，就是你想要写一个 controller， 你想要写说我 controller 写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啊，你只是去改 state 的那个 value， 它就变了啊。 坦白讲，我觉得啦，就是 MVC 的 C， 你是因为以前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简单的绑定，你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嗯，
对，
没错。
那
非常认同。
对，所以我得说，如果大家想学 CUI， 其实你可以先忘记。我们其实也讲过很多次，你真的可以忘记你在 UIKit 学到的那些东西，不只是 UIKit 本身，还有你为了要让 UIKit 可以运作的顺畅，你为了去把 UIKit 里面你 App 的程式码你要分类的合理。而学习的那些架构你可以先摆在一边先忘记，来学 CUI 其实会轻松的很多，因为你只要知道改变 state 之后 view 就会变化这件事，你就可以做到很多事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才会去谈说，好，那我们怎么知道有些 view 它是跟那个 state 是连接起来的，接下来就要讲这一部分了。那这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 ,Popeye 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在讲这个 WDC21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ession， 就是 Demystify CVUI,、哦、在谈 CVUI 的一些底层的设计。那我特别想跟大家聊，再就是再聊一次。
OK,
对。就是 CVUI 里面的 ID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哦、刚好这礼拜也有推友就是在问这个 ID 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大家来复习一下啦，就是说 CVUI 里面的 ID 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本身是去辨别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state 跟 view 之间绑定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哦、如果我们今天在写 CVUI 的时候，我们只是把这些 view 因为它全部都是抽象的，比如说你写了 vstack 然后再写一个 text， 那很简单的是这个 text CVUI 的引擎的知道说去辨别它，就是它是某个 vstack 下面的这个 text、哦、就是它有一个结构嘛。那
嗯哼，
这种写法就是它隐含了一个去辨别说这些每个 view 它的识别、哦、那可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样子写完，其实可能它是静态的啦、哦、我可能这个文字也是静态的，我没有跟什么东西绑在一起，但很多时候因为毕竟程式是有变数的，然后我们的资料是有变化，然后我们写了状态之后可能会把它指定到跟某个 view 放在一起，那这个通常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 if else 来决定说某个状态下这些 view 要显示出来，另外一个方式是用 modifier， 就是说这个 view 的 modifier 里面有牵扯到这个变数，然后这个变数呢它在改变的时候就会牵动到这个 modifier， 那这个 modifier 可能会触发这个 view 的变化。好，
嗯，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应该是说，如果你的 model 来了，你的资料，比如说很常见的，比如说 table view 这种概念的东西，一个在 CVUI 里面叫 list 啊，那我们写起来就会用 for each， 然后这个 for each 呢，一开始我们在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嗯。for each 不就 for loop 吗？或是 for in， 然后我把阵列的东西丢进去就好了嘛。
直觉上会是这样。
对，直觉上会这样子啊，你就会觉得说，因为如果你用 UIKit 的思维方式，你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丢进去一个阵列啊，然后每一个物件它应该自己就会各自形成一个 UI view 的 subclass 嘛，对不对？
对
吧？思考方式可能会一开始会这样子思考吧。我至少我一开始会这样思考。然后可是你实际写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 for each 跟你要求说你丢进去的 item 必须符合 identifiable， 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它要你丢进去的这些 model 必须要有 ID。 然后呢，我们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好麻烦哦，那我就随便指定，比如说我就反斜线点 self， 就是我自己本身可以当做 ID 来用，或者是说好吧，那我就遵照你的指示，我去把这个 model 加一个叫做 ID 的 property， 然后呢我们必须让它符合这个 identifiable 这个 protocol， 这样它才可以塞进我们的 for each。 对，然后接下来你就发现你 crash 了，因为你塞给它的 ID 有重复，然后呢你在 runtime 的时候呢 CVUI 跟你说 ID 重复了不可以，至少这是我遇到的情况。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 ID 不能重复。当你学到 demystify CVUI 里面跟你讲的说这些 ID 其实是识别状态跟 view 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的时候，你也许就会渐渐明白说 OK， 原来我给他每个 item 他就绑到了一个 view， 而且那个 view 不是一个 UI view， 它就是一个抽象的 view。 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些 ID 的不同，比如说我给他一个阵列，然后这 ID 的顺序有变化了，所以那些 view 它就可以变化，比如说往上移往下移，就是交换位置啊什么的，就我们在 table view 会做的事情嘛，比如说你 delete 掉一个 item 或是 reorder 这些 item、啊、你做了一个代办事项清单好了，然后你做了手势让它可以拖到不同位置之后放开。诶 ,CUI 怎么处理这种动作呢、嗯、我们讲了它是用状态来改变 view 的，所以它做的事情就是你这些 ID 的顺序有变化了，所以它就可以去 trigger 这些 view 之间的变化。它是用这种方式去管理的，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要有 ID 就乱写，比如说就给他一个 UUID, 然后而且是用 computed 的方式 init, 那这样的你会变成说你每次 for each 进来他读到的时候拿到 UID 跟下一次又刷新的时候的 UID 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 view 全部重建了，对。
嗯哼。
所以那些 ID 必须要固定下来，比如说你的 model 可能内建要有 ID, 你在 init 的时候给他一个 UUID, 反正 UUID 就是不会重复的，你可以放心的用。或者是说你这些元件比如说你的这个 model 是你不能去修改它，你也不能继承它，那我自己的做法我就会写一个 generic 的 ID wrapper 去把它包起来，也就是说我这个 wrapper 是有 ID 的，然后我再把我原本的 model 的东西包进去，那至少我整个阵列是有 ID来控管说所有的 model 都是在就是有 ID 的状况
满足他需求的条件，
对，而且不会乱改。那
因为一开始宣告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下来了，
对，一开始宣告就固定了，所以这种思考多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整个 CUI 你所有写出来的 code 它其实就好像一个树状结构，然后这树状结构的每一个节点其实它都有 ID, 只是这个 ID 是你手写的还是它隐藏的 ID,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CUI 我最前面讲的
显示和隐示的 ID,
对没错，就是你静态写死的这个结构本身也隐含了一个它去辨别它去识别用的知识，只是说你也可以随时写点 ID 去 explicit 去设定它。那当然用 for each 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也是去用也是显示的去 指定它，对，这就是 CUI 需要你给他的知识来确定说这些 state 的东西跟 view 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哦、那所以如果你的脑袋里面有这样 的 mental model 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 OK 我可以把整个 CUI 所有的东西变成一个树状结构来思考，然后呢我去移动了某一些部分的 state 或是甚至我去调整 ID 的顺序，我就可以让 view 跟动它的跟踪它的位置了，对，那接下来其他的东西就好解决，比如说我很喜欢做的一个小小东西就是我们在 CUI 里面要做动画，那它都是用 modifier 可以设定嘛，然后
对，
那有一种动画其实不好做，不是很难写，而是说你做出来它可能不是符合你预期的，那是什么呢，就是 if else 的这一种 view,因为你 if else 的时候其实它条件变化之后那个 view 就消失了，
对，
比如说你 if 负这个条件，然后呢当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这个 view 就在，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就不在了，人在剑在人这种概念，就是
ID 在 view 在 ID 往 view 往，
对，应该说 state 符合的话 view 就在，不符合就不在了、嗯、那这里问题就在于说我不知道是 CUI 的 bug 还是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就是说它不在了所以它就没有动画啦、啊、那我解决它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把这个条件变成了一个阵列，然后这个阵列呢是只有一个物件的，然后呢我把它丢到 for each 里面，所以呢对 CUI 来说它就变成了 for each 这个阵列，然后这个阵列里面的 item 现在是有的还是没有的，他自己会去做比较，然后这时候动画就神奇的出现了。那个动画就是比如说你是要收掉的或是滑出来这样子的这一种啦。对，因为这种东西他就会去考虑说可能有一些空间上的关系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是用那种飞in飞out的话那就是同一个位置。可是如果你要让它滑出去或滑出来它有一种 叫做 move 的这种 transition， 然后你可以从荧幕的比如说从下面移出了移出移进来或移出去，像我们要做一些有点类似 model view 那种东西，就是从底下 present 上来的这种时候，我就会做这种事情。这就是研究这个 state 跟 view 的关系之后，发现说诶 SVI 处理这个 transition， 它其实你可以用 for each 去让它变成好像假装有一个
奇招啊，
对对，好，
但某种程度我还是觉得这个有点像是 SVI 的 bug， 因为
我也觉得有一点
我们知道它算 view， 就是你想做的是 if 的时候，这个 view 会从某个地方滑进来嘛，成立条件成立的时候，
对，
然后当条件不成立的时候，因为这个 view 就该闪了，就会再滑出去嘛，
对，
但你用 if else 来写这种方式的 transition 是不作用，但我们知道如果 if else当条件成立的时候，这个 view 应该是会被伸出来。
对啊，
那它应该会有所谓的进伸出来，还有进场的那个 transition 吗？
照理来说
有
啊，
可以设它退场程序。对啊，但是就不 work， 这有点怪。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我好像是在解决它的 bug， 但是我找到的方式也是很符合它的思维方式的解法，就是
了。是啊，我想说，可能整个 for each 对它来说就是一个更大包的东西，然后因为就是。element 对他来说是状态的改变，所以他就
对
顺利的把你想要的结果做出来。
没错，
嗯哼哼。
所以反正讲了这些，我只是想讲说 SVI 的架构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是非常的简单的。你会觉得很难，是因为你有其他的包袱，你有过去知识的包袱。我们之前节目也讲过负向迁移这个概念，就是你过去的知识去阻碍了你现在的学习，这叫负向迁移。因为你会觉得有些概念是相通的，实际上它可能是抵触的，或是没有办法套用在一起，但你偏要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聊架构这件事情在 SVI 其实相对蛮简单的。对，因为我跟 Perfect 在开发的专案其实用到的是一个叫 TCA 的框架，然后这个东西呢，你先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它贯彻了一件事情，就是 state 改了之后呢 view 就会改了，它贯彻的就是这个事情，它只是让你管理说整个 app 你可以用怎么样去更方便的把全部的 state 都一起管理起来啊。那你可能会在不同的分支节点做一些桥接或是一些方式，让整个比较就 app 越来越大之后，你整个 state 比较好管理，而不会说很可怕。我讲什么叫很可怕。像我们在用 SVI 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可以绑定的东西嘛。那绑定的除了你可能最基本的就是你的 view 里面的这个 state， 然后再来你会学到那个 absorb object 啊 state object， 然后你还会听到有个东西叫做 environment object。 那 environment object 呢，我这个人就是基本上是不用它的，对，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地图炮。
我也正想说地图炮三个字。
没错。那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讲过，但是我们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这个地图炮的概念，就是说我刚刚讲整个 SVI 是一个所有的 view 是一个树状结构，那它 environment object 就是说我在这里树的某个节点放了这个 environment 的 object 之后呢，它这个树的节点往下全部都可以去使用它，而且这个使用是双向的，就是说你可以去改，你不是只有取哦，你还可以存，所以这个就会变成
的 share mutable state。
对，这就很有可能会变成说，当然你可能好做一些神奇的事情，比如说我希望跨画面，我可以去传递一些东西，没有错。可是这也造成了你很难去控管说哪谁会用到它，尤其如果你多人专案没有去规范 environment object 的使用的话，你就会变成地图炮了，对，你谁都可以去用它。你说地图炮我们没有用过吗？那个 NS notification 不就是吗？不算哦，我跟你讲，因为 notification 你至少你是单向的，可是 environment object 是双向的。 对，就是你不仅可以吃还可以写进去这样子。所以我刚刚说我会禁止，应该不说禁止啦，我个人是不用的啦。那如果团队的成员要用的话，我们会当做非常非常认真慎重的事情来讨论，
非常手段，
对，非常慎重的去讨论说到底该不该用，对，还是说我们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资料在不同地方共用的，对，我们可不可以只用它唯独的部分让它不能 被修改，还是说怎么样子？对，那所以说我刚讲的 TCA 这个 framework， 其实它能做到比较好的这种事情的管理，就是诶，我同一个东西很多地方要用到，但是它分散的控管的状况下是可以比较好掌控的。那 CVUI 我觉得它就是给你一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但是实际上用起来会蛮可怕的，就是你会很难 debug。 对，
是啊。
那反倒是 state object 跟 observe object 还有 state， 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没有什么难的啦。对，你只是一开始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 state 跟 observe object 还有 state object， 可能名词上你要去理解一下，但是其实你心中只要有那个概念就好了，就是说状态改变 view 就会改变。那我不管是上面讲的这些是哪一个都无所谓，他们其实背后都还是状态，只是说它可能是一个 value type， 所以你可以直接塞到 state， 或者说它可能是跨 view， 然后这些 view 要是不同的，你可能又新写了一个 type， 所以你必须传递下去，那你可能会用 binding。 但是然后如果你可能是一个你这个物件是一个 class， 是一个 reference type， 你就可能要写成 state object 或是 observe object， 你才有办法去监听它的值的变化，因为它不是 value type， value type 就是 state， 就可以直接内建去监听这件事情。那可是讲到这些，它背后的用意都是一样，就是它有状态这个抽象的概念，你不要管这个状态它是 value type 还是 reference type， 它就是状态，然后呢对应到就是 CVI 的 view 的变化。对，我觉得这样子理解就很好理解。然后那只是你看当下你的程式码它的用哪一种type 比较适合，然后你就会用不同的这些 property wrapper 来使用，就这样而已。对。所以我觉得 CVI 的架构就这样啦。我这一集我们可以下一个标题，就 CVI 的架构一集就听懂。是不是？我一开始是想要做到这个主题的，我觉得我讲完好像可以。对，我不知道等一下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许可以来回复一下，说到底这样是听懂还是没听懂这样。对。那我觉得其实就这样啊，对啊。那
是啊，
当然我们在做 app 的时候有很多细节，UI 怎么磕这个东西。那 UI 怎么磕其实当然也是 CVI 的一个特色，或者说他要学习的地方啊。你必须知道说这些比如说 VStack 啦 HStack 这些东西叠在一起会怎么样，或是说你必须知道说某些 modifier 叠在一起的时候呢它的优先顺序可能有影响什么啊，很重要的就是 padding 到底要怎么用啊，才会排除你要的效果啊。或者说
是啊，
你可以用什么 color 来排版，对，就是你可以用颜色来排版哦。其实 color 是一个 view， 它不是 UI color 那种东西。这些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可是我觉得它不是我们学习上的一个，就至少架构上它不是学习 CVI 架构的一些障碍，它只是你要学着去排版的时候可能要知道说它这些东西是怎么用的。对，可是我觉得除此之外它其实是没什么难学的地方啦。然后对啊，我最近因为刚好有一个朋友想要学 iOS 开发，然后我叫他做我的神奇前室友这样子，大家可以去 follow 神奇前室友学 iOS 这个推特的 hashtag， 这样我会连载他的学习过程。但就是他怎么讲呢，就是他说他想学 iOS 也不是我劝他学的，就是他自己想学，好，那就学吧。
他是不是觉得 iOS 工程师们看起来都很快乐？
我不知道，就大家可能常有这个误解，就觉得 iOS 工程师很快乐。我不知道啦，反正他就说他想学，那我就丢给他苹果官方的 CVI 的这个 tutorial， 然后我就观察他学习上会遇到什么问题。那老实说 ，CVI 对他来说其实本身没有什么难学的，因为他脑中没有任何的 iOS 以前的架构的东西，或是对任何 UIKit 的知识，他就是看到说这些比如说写个 VStack 然后加个 padding 他就会移动啦，就这样，很简单啊。对啊，他遇到的问题都马是那种什么 Xcode 为什么 preview 跑不起来，因为你要 clean build 然后再重开，或者说把 Xcode 关掉重开，或者说他不小心把档案砍掉，或者说把一些 type 的 name 打错了，所以找不到 symbol 这些东西。对，可是 Sigma 本身对他来说学习上并不是障碍啊。那为什么对一个新手来说学这东西其实不是障碍，可是对于写过 iOS 的人，写过 UI, 学过 UIKit 的人反而会觉得说他有些东西很难搞呢？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回到这个太极拳是怎么学的这件事情啊。Poppy 你来讲好了、
啊、
我觉得你比较想讲这件事情。
这个总之就是张无忌就是张三猫叫张无忌剑术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张无忌跟人家对决嘛。
对。
然后他就只问他说我教你你还记得几招，他说我大概记得一半。
嗯。
说这样不行。然后又跟对方在对决对象在比划了几次之后又败下阵来。
嗯。
然后张三猫又问他说
嗯
你现在还记得几招，他说大概还有两三招。他说哎这样还是不行。
对。
然后他在上场打一打忽然就顿悟了。嗯、然后虽然这是要败退下来，然后张三猫最后才问他一次说你现在还记得几招，他说我全忘了。
对，然后旁边
张三猫就点点头露出满意的微笑。
旁边女主角很紧张这样说怎么全忘了，
傻笑。这个男人到底靠不靠谱啊，结果他就没想到张无忌一出剑就斩下对方一臂。
对啊，
然后自此他就真的习得了武功。
对，就是精神啦，就是说他把招式忘记之后才得到那个太极拳的精神这样子。所以
对啊，就是
嗯
得他所谓得意忘形啦，
对对对对对，
习其意然后忘其形啊，
是
大概是这样。
对，
我觉得我对架构的想法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好、嗯、就依山刚刚说他说看到架构会宕机嘛，其实我对架构也是我虽然会大概会去看架构是什么，但我也没有真的很常，很多人跟我讨论架构的时候，我其实比较在乎的点是说这是架构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嗯、
然后就像我可以讲几次面试，我身为一个面试官的例子，
嗯，
就是我常会看到有些人说啊我精通不能说精通好啦，就是他们履历上会说他们对 MVVM 啊 MVC 啊 Viper 啊各个东西啊 MVVMC 啊这种都很熟，
嗯，
然后我如果有这样强调这些事情的人，我都会跟他们聊一下说你们为什么决定要用这个东西，你们哪些重要用这个东西，然后实际用起来你们为什么用这个，然后我期待他们是回答我说因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用这个，然后我就会再问他们说那你们用了这个装架构之后真的有解决你们的问题吗，然后有没有引发更多新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在第一题就已经照本宣科在念，我就觉得他们很照本宣科在念，就是比如说、MVVM 就是因为会为什么用 MVVM 就是因为传统的 MVC 那个 view controller 都会变得很肥大，然后我们就变得很庞大，那做了之后我们为了让它变小我们就使用 MVVM。 那我就有时候会说那你们 MVVM 变 MV 就是 VM 你们的 VM 跟 controller 之后你们的那个扣是那个同一包很大包的扣数量真的有减少很多吗？那其实通常也没有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架构的确如一三所讲是一个永远都会很受到欢迎的 topic， 因为感觉好像学了架构之后我自己感受到是里面弥漫着一种气味，就是说啊我搞懂架构之后我可以迈向一个 senior 工程师，这种有这种味道一直强烈的存在于这个社群之中。
嗯。
但我觉得就是从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以前我还在竞技运动界的时候呢，很常会有说冠军选手是某个知名的人说啊我是这样子练习的，我课表是这样。
嗯。
然后其他人就说啊我是跟你一样练一样的，你一定会那个。对对对，我就抄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一直有个笑话，就是说如果今天某个世界冠军拿到奥运金牌之后，然后在事后的记者会访谈说其实我每天都吃大便我才拿到金牌，隔天所有运动员都会开始吃大便，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笑话。那这件事情带来一次我也是觉得说因为架构这个话题很流行，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好像很多数人会把重点放在架构的本身，但是架构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实际上的问题，
对
对吧？然后如果你太 focus 在架构本身，就是你会见其目而忘其灵，就是你是在一个森林里面试着走出或什么，但是架构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些树木啊做什么，但是你一直 focus 在那边，你可能很容易忽略掉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每个架构当然 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有没有最好的架构？就像以前在问训练课表的时候，我怎么练才会变强？有没有对我最好的？不是拿世界冠军的课表就是最好的课表？那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绝对没有最好的 solution， 只有最适合的 solution。所以我觉得谈论架构这件事情，我还会问像这种强调架构的，我其实都会在问第二问，就是说你的 context 是什么？你为什么用这个架构？就是你先把你到底想要你们遇到什么问题，先能不能够具体描述？但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变成一直在讲架构，但他都没有回答到说，哦，我们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个问题为什么会让我们想要使用这个架构？这部分都琢磨很少，所以我对架构想法其实也是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那这些架构他们的中心可能想要解决问题是什么？如果 match 的话，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常使用是所谓混合式的开发，我没有很真正的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到某个架构里面去用。我一直开发经验一直都没有，就是我知道某些架构什么精神，然后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就是业界都在对抗的最大问题就是所谓我们也讲过很多，就是 share mutable state 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些架构你都可以看出他们在做很多靠近现代 UI 架构，就是有一些类似的方法，但其实他们都对抗这个问题，比如说Immutable data， 然后用 unidirection data flow 的方式来传递资料。那这个很显然也是在对抗这个问题嘛。所以当你知道这个问题核心是这样，然后放在你的专案里面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样貌。那我觉得得其架构意，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武器。
对。
然后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维，知道去怎么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能够我自己的角度，我都会 focus 在解决什么问题啊。然后对于属于 UI 啊，那就像E3刚刚有讲到所谓的心智模型嘛。那我对心智模型的解读，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刚刚你有提一个例子，但我觉得 ID 这件事情在属于 UI 就是一个绝对必须理解的。有一本书叫做《设计的心理学》，然后它里面就在讲人跟物件怎么互动，几个基本心理模型，其中有一个也是 conceptual model， 跟医生刚刚讲心智模型其实是很类似的概念，就是说你要先理解那个物件背后怎么运作，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你会顺着它的脉络去解决问题，这种才是好的设计。但是我觉得对 SUI 来说，就是你这个关键就是你要知道 ID 对 SUI 是什么样的概念。当你理解 ID 其实决定 View 的生命周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我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比如说 if else 这种是隐私的 ID， 那还有就是刚刚讲过 list 的概念，你就会知道你在 SUI 应该怎么做。然后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可能多少也知道说你哪里做错。这样，所以我觉得 ID 是一个想要进学习 SUI 的人，一定要了解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样，
对，除非你，除非你全部静态资料。
有点困难。
对啊，一定我们一定会有动态资料了，你就是要有 ID 才能辨别说这些资料怎么去跟你的 view 的变化一起连接在一起啊。我觉得你刚刚对于架构的补充我觉得讲得很好。那我最后想说的是，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对架构是有别的想法，或者说钻研的更深入了，可能理解的更角度更深这样子。那只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个人的经验。那像我自己对架构，我也是，其实应该说专案开发也是混合的啦，应该说遇到不同的需求，我们就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整理或是管理我们的程式码。那同时其实我们考虑的也有包含了自己在维护这份程式码跟多人在维护这份程式码。
没错没错。
那有的时候想要导入一些东西，我们还会去考虑说这东西导入进来之后，不是说我会了我很熟就可以了，我要确定说我的同事在用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那会不会很难很难学，或者说很容易犯错，这些其实也都要考虑进去，而不是说你觉得有一个万无一失的架构然后一定可以套用在你的专案上，其实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啦，对吧？
是。
那所以我觉得工程师能够在不同的需求上去找到不同合适的解决方式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有一件事大家别忘了，就是专案是会演进的，所以你今天你用 A 方案解决的事情，可能到明天你就要用 B 方案去改写它了。 那架构也是这样的东西啊，它不会说因为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一个很棒的架构，所以以后都不会需要用到别的东西了。像我们这个专案用的 TCA 这个架构，可是很多时候我会说欸，其实这边根本不需要用到 TCA， 你这边用 CVI 原本内建那个 state 就可以做啦，为什么你还要去特别用到那个架构，整套工具都拿来用了，其实可以不用，你这里其实可以在一个小范围里面用简单的东西就可以做了、啊、对。
嗯。
我常遇到这种情况，对吧、啊、所以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心情吧。其实当然我觉得我跟 Perfect 的经验背景很不一样，我们可能对架构的感觉或是知识也完全不同。可是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想法还算接近，对。
是啊。
所以这就作为我们一个 iOS 工程师的节目，我们本来就是自己是 iOS 工程师，然后跟其他 iOS 工程师分享我们的心得，所以就作为一个分享给大家参考。那也不是说我们说的一定就是对的齁，只是对我不是要那个免死金牌，就是请不要引，不是我不是不要引战什么的，我只是对啦，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讨论。
提供一下我们的观点。
对，就是一个、对一个观点一个讨论这样。对。那我也觉得说应该有人会跟我们有类似的想法，或是像我这样子会谈到架构我脑袋就会宕机。因为会有认知失调，或者说硬套的时候我就会无法转过去、这种我觉得应该也有人会有类似的感觉或现象。对啊。那么
对。
所以讲出来也许对你会有帮助也不一定。嗯，好，
我想要补充一件事，就是其实从我们刚刚谈那些架构啊，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果从真正的 high level 或是从核心的观点来看，他们其实是同一种思想，只是说随着技术，因为 MEC 相信它很多年前就出现了、对吧，然后到现在是 UI 这种开发模式，那我觉得他们的核心思想都是，如果我们做是一个行动装置上面的 app、那很显然所谓 UI 这件事情就是要呈现你的这个 app 的状态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接受 user 的 input，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这个 MEC 当然也是为了做这件事而成，但核心思想就是以上你刚才一直在讲状态等于 view， 如果用更数学化一点的方式来讲就是我们的 UI 等于一个就是我们的状态喂给一个 function， 然后就会变成 UI，那其实你可以想 MVC MVN 到 3UI 这个过程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啊、你可以想你的 UI 等于 F of 你的 state， 对吧， function of 你的 state， 然后只是说 MVC 那个时代的时候Apple 套 MVC 的时候，你的 view 是一个一个需要管理的个体，所以你需要有 controller 来去 coordinate 这些个体，比如说包含我们常常在 controller 里面做的就是 layout constraint 啊，
对，
然后是隐匿一些 view 啊，然后 S of view 啊，这些事情那时候是因为受限于那时候的 UIKit 的框架的设计和他们的结构和那时候的对程式的思想是这样，那但是它仍然是要把你的 model 转变成 view 的过程，只是说中间做很多事情，事情多到它必须有一个 controller 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 MVVM 嘛，那 MVVM 我一直认为它的精髓其实还是在那个 binding 的部分，因为你可以把稍微跟 view 需要看到的 controller 容易把，我们知道大家说 controller， 大家笑 controller 很肥大，就是你很容易会不想把一些可能跟 view 所需要呈现的 state 比较没有那么要紧的逻辑放在里面，但是 MVVM 就是有点把这件事情稍微分开嘛。那但是你可以想象它还是某种程度它为了做到让你的 state 更好 binding 到你的 UI 上，
对，
就是这应该说你的 UI 就是 f of 你的 state， 还是核心还是这件事情，
对，
然后一直到 reactive 这种框架出来让 binding 变得更容易更顺畅，然后 3UI 实际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为了让你，我觉得 3UI 是真的让我写起来感最有能够体会所谓的 UI 等于你的 view 等于 f of state 这种感觉，就是走过这些旅程之后我确实 3UI 写起来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核心思想都一样，那 3UI 做很多事情，所以仍然你还是有些需要一些了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ID， 所以这些框架我觉得中心思想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随着环境时间背景还有语言的性质和语言的能力，那他们会有不同的变化，但 核心，对一个行动装置上 App 来讲，
对
核心应该是差不多。
其实你看哦，我们当然这中间的变化有一个部分就是它越来越抽象，对不对？抽象
是啊，
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前要写 View Controller 嘛，对不对 ？UI View Controller， 可是当你到 Swift UI 的时候，你 push 一个画面，你去写写看。范例上跟你讲说 navigation link 的 destination 它给你的范例是什么呢？就一个 text， 然后你就想说哈，
随便一个什么都可以，
它一个 text， 但是你这个 text 写上去，你真的 runtime 跑起来操作的时候，它就是 push 到一个新的画面去了，然后你就想说哦，一个 text 也可以是一个 UI view controller 哦，那实际上它已经没有 UI view controller 的概念了啊，它其实就是你页面跟页面之间转换就是下一个 view， 对，
嗯哼，
那也就是说，你本来对 UI view control 有非常多的知识，这些东西在 Swift 里面突然全部抽象掉了，全部不见了，所以我们今天一直讲说你要忘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它其实都把你藏起来了，它在底层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些事情你不需要看到，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好，
是的，
所以我稍微总结一下吧。就是学习 Swift 的架构，你首先要知道它就是状态跟画面之间的关系的绑定，然后呢你要了解这个绑定的话， ID 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你要去知道说这些 ID 对于这些 view 是决定它 life cycle 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那你要知道说整个 Swift 的 view 的这些程式码其实都是抽象的，所以你其实很多以前 UIKit 的那些知识你可以先放在一边、哦、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学到说诶动画怎么做啦，或是资料传递，或是去加深那些刚讲的这些 binding 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学习。那 binding 它 Swift 提供了很多个 property wrapper 还有 combine， 但是这些其实背后都为了是让你的状态跟画面的绑定更加的方便去管理。然后我也说了避开 environment object， 因为那个东西会是一个潜在的坑。对。
是啊。
那再来的学习路径可能会是说，你一开始学那些教学会教你的那个 layout 怎么去排啦。那当然 Swift 的 layout 也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主题，但它本身其实不影响你的状态跟画面之间关系的这个学习。对。然后再来我觉得可能可以学习一下，就是你万不得已要跟 UIKit 的东西桥接起来的时候，你再去碰说我怎么把这些东西跟我以前的知识 结合起来，你就要去自己要去串接一个那个 UIView Representable 或是 UIView Control Representable 去把，但就变成你要自己去管理一些东西了。对，那其实很多人一开始想的应该都会是说我来导入一部分 Swift UI， 然后来跟 UIKit 桥接。对，可是这两个东西的思维模式其实很不一样的，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开一个新专案来学，然后呢真的需要用到 UIKit 的东西的时候，你再去学怎么去桥接它，这样。对，好，
是没错。
总之大概总结就这样了。那我们今天的Swift 的架构一集就听懂的主题就到这边好了。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的总结。
好，
一句会议，就是我建议大家抱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然后来体会 Swift UI 的欢乐与痛苦。结束。
好、哦、那
时间欢乐时间总是特别快，又到时候说拜拜。
那我们要劝拜吗？
欸，对齁，都忘了劝败主题，抱歉抱歉。
没关系，你等一下再讲一次我剪掉。
我收回刚刚那句话。嗯，好。
好，那就来这礼拜的劝败话题了。OK。劝败话题是两个我们最近买的东西，但是呢因为都还没有到货，就是还没有到手上，就是卡刷下去还没到手上，所以我们就只讲一下为什么我们打算要买。OK。我最近买的是 Xbox Series S。哦，就是比较便宜的那个款式啦。那为什么呢？因
为什么买比较便宜的款式呢？
因为 Series X 是更多人想买的顶规的款嘛，对不对？容量比较大嘛，处理器 graphics 的处理速度是人家的三倍嘛，是 X 是 S 的三倍嘛，那可以跑到 4K、啊哦、可是买不到啊，就是我觉得 Series X 跟 PS5 差不多一样难买吧，对，然后
真的欸，嗯，
那
没有比较好买，
那为什么我可以退而求其次选 S？ 因为这一阵子苹果要发表会了，然后我就看到又有人在说那个 M1 的下一代会不会发表的时候会出啊什么的，然后
要不要等啊，
想要买新的 MacBook Pro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也不是说冷冷的回，但是我就有点泼冷水的说我觉得很难说，因为苹果的产能就晶片的需求一定是让路给 iPhone 的，就是因为新的晶片一定都用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嘛，那以苹果的订单的要消化的来说呢，一定是 iPhone 最优先。那你说 MacBook Pro 如果出 M1X 会不会大家狂买？我跟你讲一定是买爆，因为很多人就是 M1 等着不买然后买下一代，所以它出的时候一定是也是晶片的需求会很吃紧。那苹果会不会同时出 iPhone 跟 M1X 的 Mac 呢？我觉得就是不会啊，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是热门需求的东西，那哪个比较赚钱呢？ iPhone 比较赚钱，而且
是啊，
九月就是反正就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准备要换手机，想要换手机就知道是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晶片的需求这么吃紧的情况下，那一定是先让路给 iPhone 了。那过去一两年也没有，我记得也没有说同一个月就一起发表的这样子。对，去年好像是、嗯、去年好像不是连三场的发表会吗？对不对？
对啊，对啊，
对啊。那所以我说，应该说那个想买，就是推文说想买 M1X 的，我就说应该不会吧，然后
就买吧，
然后我就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晶片荒的年代啊，能买的东西就先买吧。对，自己讲完之后我就认真思考说 Xbox 我想买很久了，因为加入这个微软订阅制的这个羊套杀，就我们说对俗称羊桃杀的这个因为应该说我 Switch 有了， PS5 有了，我也有 PC， 然后我就现在的 XXBOX 我就全机制霸了，然后应该说就是我想要的就是想玩什么我都有平台或硬体可以去让我可以玩的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啊，其实 Series S 可以玩 2K 解析度也是可以跑到完整的这个流畅度的，所以应该也不是太大问题。然后大家说的那个硬碟容量比较少啊这个问题，其实大部分情况你用外接硬碟也是可以处理的。对，那我有外接硬碟 SSD 的外接硬碟，所以也不是问题。然后而且
网速大不了再下载，
而且 Series S 真的很便宜耶，它不到一万块。然后我刚好在那个某海鲜网站的活动，就是9000块以内就买到这样。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当初买 M1 的时候，我们就说要不就是买 MacBook Air 或者是买 Mac Mini， 因为这是最低入手成本就进入这个圈子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自己劝人家买 M1 的时候想一想，就觉得照这个我自己的逻辑来说，我应该要买 Series S， 就是最低成本入手而且买得到，因为 Series S 很多很多货啊，就买起来不是问题啊。
对啊，
那大不了到时候 X 出了，如果还有预算就
再买
一台
都买。
对，因为我现在的状况刚好我家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客厅其实我很少走出去客厅，我都待在我的房间有冷气，然后也有很多萤幕，然后我的 PS5 都搬进来了，我不在客厅用 4K 大电视玩游戏，我都在躲在房间用 2K 的萤幕玩。对，所以我其实是可以买两台 Xbox 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啦，对吧？扯太远了，反正就是就是我觉得你想买什么，我觉得这个年代真的是晶片或是各种，包含我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的新闻，就是 PS5 的改版是那个散热的铜块减了300克因为连铜都涨价，然后就为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是 cost down 吧，对吧？连这种东西都缺的情况下，真的你能买到的东西就先买，并不会吃亏啦。
有货堪买，只需买。
对对， 我觉得再过不久连车子都很难买了吧，车子也是缺晶片啊，对啊。
哦对啊，缺到不行。
好，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能买就买是买了啥呢？
能买就买，我那个也没缺货啊，总之啊，我先讲一个没有那么劝败，但我毕竟还是买了，我觉得还在某些场合还是 OK 的，就是反正我先买了一个 Apple 的产品，
嗯，
哦，但是什么产品呢？因为我还没收到，
哦，
对，请虽然说一三收还没收到也讲，但让我保个密，我下次收到玩一下后再跟大家分享。
好，
然后但是问那个产品，毕竟是 Apple 的产品线，然后我其实买给我们家老板的啦，然后我就在帮他想说，因为他现在在就是反正学一些东西，他现在是我们家使用最多 Apple 产品的人，真的是，
嗯。
他因为他现在上课嘛，然后我就把旧的 Intel 的 Apple 的笔电，让他就是做视讯啊上课。
你好意思哦？
然后他什么好意思？不是，那是我的、欸。
我买给我们家老板是 MacBook Air， 虽然我自己用了半年。
等一下，我还没讲完，我还没讲，请让我讲完。然后我的 Mac Mini M1
哦，
让他专心的画图用好吗？
为什么拿
只是把那个当视讯机？对啊，然后后来反正他现在又买个东西嘛，然后他现在等于是
哦
一个人使用三台苹果的产品，然后我就想说，
嗯，
这样子那怎么弄呢？就是因为他都要打字或干嘛的、啊。后来，所以后来我就看了一下，本来那时候想要配新产品，想要配他自己有搭一副键盘，
对。
可是后来评估一下他的使用情境，有点不太适合那个角度、
嗯，
所以后来。就反正最近入手 K380 罗技那个键盘，
不是 HSKB
键盘啊，不是啦，也想，但是那个老板嫌那个长相不行啊，长相分输啦，
好吧，
对啊，但我觉得 K380 对工程师来说，可能真的还是用起来不行啊，那太小，我喜欢打大键盘，然后还有它的键因为了可爱做圆圆的，很容易对我们按那些 function 什么 control 的地方很容易误触啊、
嗯。
然后不过它有个优点，它的切换真的还蛮快的，
就是一台可以一个键盘可以对到三个蓝牙装置嘛，
真的蛮快。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真的是，你说怎么样？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家有两把 K380 啊。
OK，
我也是买给我老婆用的。
不过他切换我觉得还算满意，也蛮快，大概一两秒就搞定了、欸。
嗯嗯嗯嗯。
我觉得是我的 iPhone 啊，然后 Mac Mini 啊和我的 MacBook 啊，就切一切、都还蛮快。
对。
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就你刚好在两机的时候，你可能当然如果你有两三台机常在轮流使用，你未必会一直在键盘黏很久吧，然后这种暂时抵一下这样、
嗯、
我觉得是还蛮使用起来蛮舒服的、啊、因为切换真的蛮顺畅。
嗯嗯嗯，是啊。
嗯，对啊，但是长久工作就不推荐，我觉得还是不太行，
就偶尔回个讯息我觉得可以。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嗯、挂在墙上像遥控器一样、欸、拿下来咻咻咻打一打这样或是像你现在手机放在手机架上嘛，对不对？有时候，
对对对，
那、看到一半要回讯息，然后拿下来麻烦啊，切一下打几个字，回一回，搞定。
哎、欸，对，可是如果要测键盘的话，就蓝牙键盘接上去之后，那个 iOS keyboard 就会消失啊，
啊
所以就不行。
对啊对啊对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嘞、欸，我第一次然后就哎、欸、好晚了，因为 iOS keyboard 消失这么。
那你有没有接过滑鼠啊？
我还没试啊，我其实是开录前刚刚试玩一下子，玩了键盘，滑鼠还没玩啊。
你是买那个它通常都会配成一组、哦。你是买那种
的？对啊对啊
对啊。Oh, OK OK OK。对，大家知道 iPhone 是可以接滑鼠的吗？接蓝牙滑鼠。嗯，
不是会有游标出现吗？
对啊。
好，我等一下就来试试看。
嗯，
好啦，可以了，劝败时间就到此为止。
是的，
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又到时候说拜拜。
好，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到 weekself.dev 这个官网，里面会有我们的节目资讯跟整理，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捐款的连结。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到这个 Apple Podcast 帮我们评个五星好评，那也多多推广给其他的朋友来聆听、其实就算不是工程师，我觉得应该也会，虽然不见得听得懂，但是应该觉得这也蛮欢乐的。不然就是每次
是我们本体是劝败啊，任何聆听
都
可以听啊。對對對，
我现在就讲我们节目都有一个功能叫做这个 Chapter 的 Mark， 所以你的 Podcast 软体通常都有只有那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直接拉到劝败单元的章节，你就可以听到我们每一次节目都在劝大家买什么东西。对，那我们节目是会劝败，然后不接业配的。那这个劝败都是我们自己买、 买过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不一定是劝你一定要买，但是我都会讲说为什么我们自己要买，大概是这种精神。好，
就大家如果有买，也欢迎回推到我们的 Twitter 上，
是的，
就是分享一下说，我跟着劝班单元一路买下来。
对啊，我们做过最有效的应该是那个 IKEA 的纸巾架吧。
哦，对啊。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